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已经好像快到感恩节，然后下一个礼拜联合的聚会，我是请了金提摩太牧师来传讲信息。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最近我们讲一些什么感恩的信息呢？然后就想起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一段话，按照我们故此今天就一同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让我们要为上帝家的信仰而感恩。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大哉敬虔的奥秘，无然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想以往你可能每次读到这段话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了，因为坦白讲这段话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从这里看见，是第一，什么是敬虔的奥秘；第二，我们是从这段的话里面，我们看见早期新约教会的信仰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两方面来到是思想这段的话。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我去查考了一些的书，也去是熟字的去了解它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意。其实敬虔的奥秘的意思就是说，是会产生敬虔的奥秘，就是说神的给这个奥秘是能够人产生敬虔的，是当你接触了之后，你心里会产生一个对神的敬畏之心的。这就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知道神在耶稣里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是美好，我们自然的对神产生一种敬虔敬畏感恩的心。所以以后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讲到说，有人为着美花翠草家庭什么来感恩，但是这个诗人最后说，我要为救恩来的感恩，也就是为耶稣基督来感恩，因为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世人的救主。敬虔的奥秘也可以解释为不能够用推理或自然之光而获得的是真理。我们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自然的去了解的，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是借着启示而去了解的。什么是自然的了解呢？你走进来教堂，可能你第一次来，你看见这个牧师那个哈，那胖胖的，那你就知道这个牧师大概欢喜吃东西，这个牧师大概不太运动，这些就是你不需要去是了解我，你一眼看见你就看见的。然后这个牧师头梳得亮亮的，所以知道他蛮整齐的。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不开口你不知道的，比如我可以多少岁你大概还可以猜得到啊，那个但是大概多少磅重你也可以猜得到啊，那个有，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只有我开口告诉你你才知道的，可能甚至我在香港出生你都猜到一点，因为我的国语里面有一点点口音，又不像北京话又不像台湾的国语，所以是韩德你可能也猜到一点，但是有一些个人的资料是只有我讲给你听你才知道的。 这就叫做是启示。那是你一眼看见明白的，那些叫做是推理或者自然之光就能够获得的。而金钱的奥秘就是不能用理智去是了解的，是不是说这是不理智，而说是超越理智，必须用信心去接纳的真理。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在罗马书一章就说了，那人看见那个被造的世界那么奇妙，就会自然想到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却一定需要神特别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得到，才能够了解。所以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两个很出名的人，一个叫奥古斯丁，他是第五世纪的人，另外一个是叫做康特伯利的安斯兰，他是中古世纪，大概是11世纪时候的人。他们都同样讲过相仿的话，对不起，因为他们讲都是拉丁文，我这里是那个用了英文那样子，然后我想我说再翻成中文就很烂了，所以我就把他那个拉丁文的翻译拿出来，对，那个就翻成英文拿出来，但我可以跟大家用中文解释呀。奥古斯丁就是说，你不要在信仰的事上寻求了先去了解然后去相信，他说你要先相信，你就能够是了解。当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会经历他，你就了解了。你今天不愿意相信，你一直说我要明白了我才能够信耶稣，你一辈子你都是站在门外。其实安斯伦也是讲同样的话，至于神的真理，神所启示的奥秘，都是需要你先去相信了，然后你才会明白的。因为是当你相信了，进入了，你就会经历到。而神在圣经里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奥秘呢？神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是说的，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就是使到一切所有的，这个世界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透过耶稣我们能够跟神是和好。但这个奥秘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的，是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多么好！今天如果你生下来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血统的人，其实你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外邦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从先这些不是生来犹太人的人，我们不认识上帝，在世界上是上帝诸越之外，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盼望，但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都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与圣徒同国。你回去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多么好，只要你肯信耶稣，神在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你有份的。最后这个奥秘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里说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不只是仅仅素食寒暑，其实最好的还在后头。从前在香港1997之前有一首很流行的歌说明天会更好， 是不是更好，见仁见智，九七之后。但是有一样是基督徒很肯定的，就是基督徒的明天会是更好。刚刚今天我们读经里面讲到是那个仆人受托付的比喻，主人对那些忠心的仆人怎么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有更大的事情派你管理。什么是不多的事？就是我们今生的事情。原来我们今生在世上处理的这些，在神的眼光中，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都只是一点点而已。更好、更大、更多的在后头。这是多么好的盼望。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常常这么在意今生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今生只有所有的都在这里了，两眼一闭，两脚一伸就没有了。但是真正信主的人知道，原来这里所有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永恒中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在等着我们。这段圣经也是，就是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经学者认为说是最早的信经诗歌。很早的时候，基督徒就把他们的重要的信仰是用一首诗歌来到表达起来。那些懂得原来文字的人告诉我们说，原来它里面是押韵的，原来它里面是对句的。然后从我们翻译本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说，是它是由三个对偶，肉身、圣灵、天使、外邦、世人、荣耀，这三个都是对偶的句子。而整个的信息的中心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然后被接在荣耀里。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句一句的来看，但在看这一句以先，我们要看见的是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跟九节，很简单的将整个早期教会的信仰是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圣经里直接的引用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当你看见耶稣，你就看见了上帝。耶稣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耶稣所定的标准每一个也是上帝所定的标准。这里有六句话：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六样早期教会所深信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大家讲三项，然后我们再找机会下一次，感恩节之后的那个主日，我们再讲往后那三项。第一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一些的经文里面是翻译作他在肉身显现。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呢？就是说因为是在这个大家所一般接纳的希腊文的版本圣经，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叫做 Textus Receptus， 这是拉丁文，里面使用的是 Theos， Theos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上帝。但是也有一些的版本是说 Hos 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两个所指的都是相同的。 神在肉身显现，是早期基督徒信仰的根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看见了上帝有形有体的在世界上是显现。神成了人，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来到我们中间不是带给我们审判，不是带给我们定罪，那是带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有极大的真理。这就是神的荣光。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说好像武侠小说中的飞剑一出来就杀人如无形，神的荣光就是他的恩典。神的慈爱信实就是神的荣光。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十三节也记载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是神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当约瑟还能心里有怀疑的时候，神就借着使者向他显现，在梦中显现，说告诉他，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话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来到人间就是神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回归到神那里的道路，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并且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告诉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今生过得丰盛，来生有永恒的生命。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同样的，当那个天使来对玛利亚说，他要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的时候，玛利亚问天使说：“我怎么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你可能说，童女怎么能够怀孕？其实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就有最主要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能不能够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成为人来到人间？在乎你能不能够相信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如果你对神的话有信心，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你不能够相信这句话，其他的东西也就每一样都是你信仰的问题。有些人为什么聚会了很多年总是慕道慕道还不能够进入情况，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相信是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你相不相信说神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神能够从一句话里面创造天地，创造宇宙，难道神不能够是说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乎问题不在神，问题在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肯不肯对神有信心。然后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也说，神是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不因为自己是神，所以强求，反倒是虚己。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也讲到这道成肉身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上帝的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也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是那么重要？我们中国人很佩服孔子，但是我们只能够信靠耶稣。今天有很多人说耶稣是伟大的宗教家、伦理家、哲学家、老师、慈善家，这些坦白讲都不能够足以描绘耶稣的重要。因为只有当耶稣是救主，是你的救主，是你所信的，他才能够使到你的生命得着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尊敬孔子，但是要信靠耶稣。当然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耶稣是来到人间，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来到的上帝的宝座前，不是一位不吃人间烟火、不了解人间疾苦的上帝。基督教的信仰所传讲的上帝，是亲自来到人间、经历人间疾苦的上帝，亲手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有信心知道神了解我们的苦楚，神明白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的挣扎。神也应许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连续、得着恩惠，也就是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没有一个其他的信仰在世界上能够提供同样一位这么样子爱我们的神。早期基督徒还能相信这一点，他们也相信说是耶稣来到人间。第二点是什么？被圣灵称义。什么叫做这句话？我们有时候听了不，好像有点不太明白。其实这个称义这个字在原文 dikalos 可以解作证实、证明。坦白讲，有些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就是被圣灵称义，其实这个可能不是顶好的翻译。应当顶好的翻译是被圣灵证明。圣灵证明什么呢？圣灵证明耶稣就是上帝之子。我们知道在耶稣可能受孕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不再读，那呢是提到耶稣是圣灵感动的，是成胎的。所以圣灵证明耶稣是上帝之子。 让我们在圣经里是在耶稣的生平每一个重要的关节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是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的那里，就讲到耶稣去受洗，让耶稣受洗之后什么，神天就开了，为他开了，然后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然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说，神对他讲，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用圣灵施洗的。然后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自己亲口说，当是耶稣在赶鬼，耶稣医治人，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耶稣的复活也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使到是我们知道他的确是神的儿子。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很出名的一段话，按圣善的灵说，就是圣灵说，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常常跟出信的或者是讲道的时候说，为什么耶稣复活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耶稣是伟大的教师就好了？因为只有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只是教主，他是救主。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领袖都死了，并且埋葬了，而且坟墓被人平掉。孔子和那个在山东有个很大的坟墓，然后他周遭和那个一大片地都变成是孔家的坟场，叫做孔陵。所以如果你是跟他有关系的，你是姓孔的，可能将来你也可以撞在那里。但是你如果不是姓孔的，像我这种姓林的，我们就进不去了。但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耶稣不只是教主，耶稣是救主，只有耶稣能救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节，四节也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要荣耀基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玄的，可能你没有还的那个讲方言的经历，可能你没有还的医病赶鬼的经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能够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已经有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靠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如果有你当年听了福音，心里有感动，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当你那一个时刻，其实圣灵已经在你生命里工作，你已经有圣灵的同在。不需要你是要一定要讲到方言，或者会跳灵舞，或者是还能医病赶鬼，你才有圣灵同在。今天我们每一个真心信靠耶稣是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并且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跳一个啊，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也说到，耶稣说要差遣圣灵来，并且圣灵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你有没有那经验？当你听到，有时候听到一些的诗歌，
你心里会有感动。
当你有时候读到圣经，你觉得很多圣经的话语触动你的心。当你做不好的事情，不知道自己不该做的时候，你心里会害怕。当你还能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是困难的，但是你知道是神要你该去做的，你心里有一份特别的平安跟力量。这些都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正如约翰福音14:16-20，耶稣也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今天耶稣借着圣灵还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约翰一书14:24，我们打第二片那里就提到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里面，只要我们真正信靠耶稣。所以圣经上也说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就是圣灵住在里面。最后我们看到有早期教会的是相信的六项真理当中的第三项，被天使看见。天使是要敬拜耶稣的，因为在希伯来书1:6说，神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侍者都要拜他。天使在耶稣的每一个的是生命的层面中都有出现，都有工作。路加福音1:26-28是讲到是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勒利的拿撒勒去到玛利亚那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然后在路加福音2:8-14也记载，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然后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马太福音4:10里面讲到，耶稣在旷野是受试探，当耶稣胜过撒旦之后，第11就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然后在耶稣在克利西马尼园里面，路加福音22:41-44就提到说，当时耶稣是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恳切，然后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然后在耶稣复活的清晨，马太福音28记载说，有主的侍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为什么要把石头滚开？不是说因此耶稣可以出来，乃是说因此来扫墓的妇女们、门徒们可以知道坟墓是空的。然后路加福音24也记载说，当七日的第一日，当那些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坟墓的，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然后他们进去看不见耶稣的身体，却看见有两个天使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天使宣告耶稣的复活。然后在使徒行传1:9-11记载，当耶稣升天之后，最后是什么？有两个人身穿白衣，就是天使站在旁边 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来。所以耶稣在耶稣，所以天使在耶稣的生命的每一个是转捩点，每一个层次上都在那里服侍。但今天这个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其实今天神的使者与你们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有没有想过这几个意思，想过这句话的意思？我很欢喜的有一个记载，就是列王记下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是神人以利沙的经历。当时以利沙是常常的是能够预知亚兰王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亚兰王就很困扰。那个甚至亚兰王的仆人说，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房里讲的话都可以才能那个知道。所以亚兰王说，我们把以利沙抓来咔嚓掉就好了，那样子怎么样？所以王亚兰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到了夜间将那个城是团团的围住。然后神人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这叫做什么？中国人叫做网，那什么网中珠璧啊，好像是啊，那个是瓮中珠璧，瓮中珠璧，对不起，瓮中，对了，我去苏州看过什么叫瓮城啊，那瓮中珠璧，这是伍子胥啊那也想出来的啊，那建筑啊，那然后是神人的仆人吓死了，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了，这次没有了，这次一定被抓了，这次是死定了。但是神人以利沙怎么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也就是说，神的天使好像火线一样是围绕着以利沙，如果神不许可，亚兰王的军队一点都没有办法。这也是神对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有的一个保守。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我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相不相信这是耶稣的话？你的神有一个使者看顾你，然后那个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是很奇妙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耶稣讲差不多相同的话，说什么？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父亲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有心里很大的感受，他是读工商管理的，所以对数字特别敏感。我是读文科的，所以对数字不敏感。但是他这里是什么？他说，两个麻雀一分银子，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 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麻雀是不值钱的，你没想到还能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有中间一个是什么不要钱的，是送的。但是耶稣说就算那个在人看来不值钱的麻雀，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所以有首很出名的诗歌，我不会唱，你可以去网上找一找。他看顾麻雀，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然后他也必定看顾你。所以从早期教会的信仰里面很单纯，但是我们知道每一项都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何等爱你，神何等爱我。无论你今天在任何的环境之中，甚至你感觉到自己像那一个不值钱的那一个麻雀，但在神的眼中神看你宝贵，神不忘记你。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我希望你生命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但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觉得可以感恩，起码你要记得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这就是你最大的祝福，也是最值得感恩的事情。阿们。感谢主，我们是一起的，好不好？唱一首的诗歌，443首感恩歌。因为这首诗歌就告诉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感恩，但最值得感恩的是主救我灵魂，医治我心身，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奇妙救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做家庭朋友，向主献上感恩，我却为着求恩送主，让我现在重述，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医治我心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救恩。有人为着梅花摧草，为着三星协助，我却为主永远诉我满心喜乐欢呼，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医治我心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救恩。我必每日心靠救主，珍珠救赎恩典，我要歌唱赞美救主，直到见主容面，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医治我心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再唱一次副歌好不好？ 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医治我心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救恩。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何等的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奇妙的救恩，并且我们一切身体灵魂的需用你都看顾。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的再一次为陈佳美传道来的祷告，感谢主他在过往岁月里在这里的服事，我们也知道他在华波有许多美好的服事，因为他福音得以广传，许多人听到耶稣的信息。我们为他恭敬的祷告，看见他侍奉到他要上飞机，使我们实在是心里感动。愿主你自己是祝福他，你与他同去，你保守他，你医治他，他身心灵一切的需用，主你自己亲自的供应。你也特别的医治他，使他有健康，更有力量，能够来到服事主。主啊，我们就求你的救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也与我们这里所代表的每一个家庭同在。我们也特别想念是有一些的亲朋好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也将他们仰望在主的手中，祈求主你自己在你的时间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能够得着这属天的福气和永生的盼望。又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是祝福我们，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是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也特别提醒